主跟随他的，那么那一百个人就是上面这一百个，这上面一百个，那么后面剩下的五十三个，那么才算是归入到罪人。但是因为我说过，尼哥底母他不光是门主，他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引进罪人的时候，我们也把他放进来了。啊，所以我想，我稍微重，我这是为着我们分析罪人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人也把他放进来，就把他放进来啊。所以真正的罪人是一百五十三个条鱼，没有错，就是。那然后呢，比较深入的跟随主的，那是那一百条。我想，稍微说明一下。还有呢，我想我们弟兄也提醒了，就是实在说来，这个一百五十三条鱼这样的读法不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读，不是的，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人读了。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一百多年前所读的，我们再读一次，那我们发现那个里面有一些瑕疵，那么然后我们把它改正过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然后我们好好的读过以后，我们再从这里得到一些心得，然后我们再跟弟兄们分享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找到原来的，很好，如果找到原来读的很好。不过呢，我们说过那个一百五十三条里面有一些的瑕疵，那个有一些瑕疵，那么但是具体上来讲，你会非常的惊讶，一百多年前弟兄们已经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功课就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那么我们希望能更深入的对于主的话有更深的了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早的七天，刚刚开始，到底主怎么遇见约翰，也主怎么遇见安德烈。那么安德烈跟约翰本来都在人海里，都在深海里，结果呢，主得着他们，让我们看看主怎么得着他们。这个就是约翰前面两章告诉我们，然后关于他们第一年所学的功课，就是约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七天的开始的算法是从什么时候有光开始算？现在有光照亮在你们的眼中间，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神说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一头一日。那么第二日呢，就是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当这个约翰呢要上钩以前，被主得着以前，其实神老早已经预备他，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旧约有一般的人，他们是读圣经，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做 remnants， 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是光被裸到巴比伦，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而他们回来乃是为了弥赛亚回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乃是等候弥赛亚。那么所有这些近前的人，剩下的百姓，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我们称他们做 remnants， 称他做渔民。剩下的百姓，渔是剩余的渔，民是人民的民，剩渔民。那么这两个，这个约翰呢跟安德烈很明显的也是渔民中的几个，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做主的，当他们还没有做这个主的门徒以前，他们先做了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当施洗约翰在那施浸的时候，他在那帮他们施浸。但是因为他们老早就是等候主回来，所以他们心里面已经圣灵在他们里面已经做了一些的预备。结果呢，他们终于听见他们的老师指着我们的主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这些等候弥赛亚的人，这句话是个很大的震撼。神的羔羊什么意思？神的羔羊就是说，每年我们所过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影子，现在的那个实体终于来到了。所以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刻，他们所等候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在旧约啊，这些人呢，尤其是包括约翰这些他们认真的犹太人，他们心中有一种痛苦， 他们痛苦是什么呢？他们在旧约如果犯罪的话怎么办呢？他们把牛跟羊就牵到圣殿，然后祭司呢就为他们献祭，然后祭司的那个牛羊的血呢就遮盖他们的罪。所以在旧约呢，他们需要做赎罪的工作。这个赎罪在希伯来语文叫 atonement， 是赎罪，是 atonement。atonement 什么意思呢？ atonement 就是赎罪的意思。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赎罪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赎罪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这告诉我们，在旧约所有牛和羊为牛和羊赎罪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呢？他牛和羊的血呢，原来是遮盖他们的罪。所以在旧约所有所犯的罪，如果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你一献祭以后，那就被牛羊的血就遮盖了。一遮盖以后，神好像看不见。这是旧约，所以赎罪特别是旧约的特点，牛和羊只是什么遮盖人的罪，但是没有除去人的罪，那个罪还在那里。所以约翰最大的痛苦，旧约的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牛和羊，也不是没有逾越节的羔羊，因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牛和羊都流血，但他们的罪只是被遮盖而已，他们的罪并没有被除去。所以整个旧约的人心中有一个呼吁，有一个痛苦，有一个呼喊，那个呼喊就是羔羊到底在哪里呢？不错，我们看见牛和羊流血，但真正的羔羊在哪里呢？那这句话是谁问的呢？这句话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问的，他问他父亲说羔羊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羔羊乃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整个旧约的人他们所等候的就是有一天神的羔羊终于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做见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这一天终于被约翰等到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知道说他遇见弥赛亚了，他知道这就是他所等候的那一位。不过第二天，一面他看见神的羔羊，另一面他想到他自己的罪。施洗约翰在这宣告的时候，一面讲神的羔羊，一面施洗约翰也想到他自己的罪，因为神的羔羊的确是除去世人的罪。换句话说，只有真正神的羔羊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当约翰要得救以前，当约翰要上钩以前，当约翰要被主得救以前，他是先听见了福音的声音，他先看见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这是第二天的故事。到第三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你看见吗？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下面没有再提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再看见我们主的时候，你看见现在约翰能完全，施洗约翰完全被主自己吸引住了。他说这是神的羔羊，整个宇宙的中心，整个救主的中心，整个世界的中心，那是神的羔羊。所以当约翰自己，施洗约翰自己完完全全完完全全被我被这个神的羔羊完全吸引住的时候，那么下面就产生了个结果，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耶稣。从此以后，约翰施洗约翰失去了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他工作最成功的时候仿佛是他工作最失败的时候。他的工作不是要引人归向基督，他不是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吗？我那个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我不过是旷野一个声音，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但是就是那个代价是什么？等到失去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他失去了他一生最难得最好的两个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他工作越兴旺，他的生命越清淡，他这个工作的越成功，他失去的就越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圣经说耶稣就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结果呢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和他同住。那么约翰还记得那时也有身证了，身证什么意思，就是下午四点钟的意思。所以约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他第一次上钩的时候，那个地点是约旦河的波大尼，那个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别人忘记了，但约翰永远记得。感谢主，从此以后安德烈跟约翰就变成了羔羊跟随。所以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在所有娶新，在所有新郎所娶的新妇里面，最早的两个是安德烈跟约翰。在所有跟随羔羊的里面，所有的门徒最早跟随主的是安德烈跟约翰。在153条里面最早被主得着的，被主调到的，那是安德烈跟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三天所发生的好事。我们看见第三天主就这么得着了约翰，主也就得着了安德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约翰的心情是什么？约翰的心情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喜乐，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所以下面的故事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衰微的故事，也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怎么兴盛的故事。而因为他兴盛的缘故，他得着了头两条鱼，那两条鱼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所以这是第三天的故事，然后那天与他们同住。那弟兄姊妹，我相信下面的话不必说，现在他们不仅遇见主，遇见弥赛亚，而且呢也和弥赛亚同住。从此以后你看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到了第二天，有一个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结果先找到了他自己哥哥西门。所以可见这里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并不是在耶利哥附近，有的人说在耶利哥附近，这是外行的话。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耶利哥附近的话，那么到了约旦河外波大尼大概要走三天的路程，三天到四天的路程，所以不可能立刻就找到安德烈的，不可能。但所以能找到安德烈，所以可见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离开什么，离开这个摩塞大非常近。所以呢安德烈就找他的哥哥了，然后我们的主就遇见了彼得。所以你看这主怎么得着彼得的，就遇见彼得就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就一看见他就知道他不过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不过是亚当的后裔，不过是一块泥土而已。如果神不呼召他的话，那块泥土就不就埋葬在加利利海旁边周围，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如果那天主不呼召彼得的话，今天我们不知道大于这个彼得，我们也不知道使徒彼得。就是因为主呼召他，因此呢彼得就成为了就成为了这个惊天动地人，就成为轰轰烈烈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主呼召他。但是问题就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神要保我们的主，只要他一跟随主以后，主要叫他不再是泥土，主要叫他变成一块活石。那不只是活石，最后呢居然是宝石，就是新天新地，特别在新耶路撒冷那块宝石。所以这是第四天的故事。第四天你看见主得着另外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彼得，很可能那一天主也得着了两个，我圣经没有记载就是。然后到了第五天，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那么知道大家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主讲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跟从我。
那么来跟从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一同上路吧。你是没有路的，但是你和我一同上路。所以跟随主呢，乃是和主一同上路。不过这个时候主对腓力说的时候，主没有说你要叫你得人如得人，主也没有说你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应当舍己，主也没有说。所以跟从主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腓力他们这个阶段，是指出信的阶段。这个时候主没有要求，主没有说要叫你得人，没有，主也没有叫你说你要舍己，没有，那是后来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跟随主有一些步骤，在头一阶段你看只要来跟随主就好，只要来到爱的泉源两岸就好，只要来到生命得着供应就好，信耶稣就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跟随主的能力，乃是因为你来到了主的面前，你就得着那个能力。所以这个是头一个阶段，主怎么得着这个五个门徒。主告诉他们来跟从我，主没有说你要得人如得人，主也没有说你要舍下你的自己，主也没有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那个对年轻的基督徒，对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太沉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出去传福音的话，你们要看准对象在那说，不要把你所知道通通造出来。比方说讲的受浸，信而受浸必然得救，好了，很简单，刚刚开始到那个时候你就告诉他说，你只要相信而且受浸就得救，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你就开不走了，我的基督走不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信是心里的故事，受浸是要表现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现在名花有主了，这个世界不能够再碰我了，现在三缺一不能再找我了，这个叫做受浸。所以很简单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不光要信，而他一定要受浸。不，一个真正信的人，他不可能不受浸的，明白吗？他信，他心里秘密的信，世界没有人知道，所以相信是秘密的，但受浸还是公开，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信，然后受浸，我们就能得救。那么有的人说，信不就得救了吗？没有错，那个得救是指说在神面前得救，从地里面救出来说的。但是如果你不受浸的话，你还没有得救，那个得救不是指说你灵里没有得救，是指说你在世界上中间没有得救，说三缺一他们还算你，所以在他们眼光里你还没有得救，明白吗？所以只有你受浸了，大家都已经完了，这个人就完了。所以从前有人呢，在受浸的池子上面写四个大字，与世长辞，那表示说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受浸，所以讲到受浸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有的弟兄姊妹不是，有的弟兄姊妹要讲，哦，岂不知我们受浸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讲同死讲同埋葬。弟兄姊妹，同死同埋葬是岂不知这样讲。什么叫岂不知？岂不知你已经蒙恩有一段时间了，跟随主一段时间了，你不止在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了，所以你回过头去看，你岂不知你学了很多功课，现在你明白了，你曾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所以我与主同埋葬。所以这些话是为做什么？已经蒙恩得救好久的人说的。所以保罗对这些人说，受浸是同埋葬。所以弟兄姊妹，你碰到一些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你就跟他讲这一篇道理，你讲了半天等于白讲一样，他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同死，他根本听不懂。能够告诉他的主耶稣替我们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已经有听没有懂有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对就刚刚跟随他的人，主没有说得人如得人，主也没有说背起十字架。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当你传福音也好，当你教导也好，你不要把先期的知识告诉别人。一个小孩子最危险什么的，最危险就是说他得罪一些知识，到了什么时候他该有什么样的知识，他这个人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就把一些知识告诉他了，这个对他没有好处，这叫先期的知识。属灵的事也这样，属灵的事你知道刚刚得救他就知道那么多就可以，像读经祷告就可以了，爱主就可以了，跟从主就可以了，不要讲太多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会，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门压垮了，拔苗助长什么意思？就是他我们现在长得快一点，把它一拔，结果就死掉了。所以也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真的为我们真的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看见什么人，你要用什么样的鱼饵，用什么样的鱼钩，那个线还不能够太粗，根本你要让鱼看不，因为鱼非常的敏感，你非常敏锐的，所以要得人如得鱼。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面我们要学多少多少的功课。好，那么到了第五天，那么碰到安德烈腓力，结果呢圣经说腓力就找到拿单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儿子拿撒勒耶稣。那弟兄姊妹，这表示什么？表示腓力是个读圣经的人，腓力是有追求的，所以就遇见他，而且呢就是想要往加利利，结果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时候呢，腓力他才知道说，原来他读圣经，他知道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腓力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读腓力一生有没有一个感觉，腓力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腓力有个特点，他比别人都慢半拍，就像你唱诗歌一样，那有的人唱得很对，但他就是比别人慢半拍，腓力就这么样一个人。如果你仔细去读，他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的反应不是那么快，一个反应快的人他是没有辩论能力的，你懂吗？什么叫有辩论能力？谁最会辩？谁是雄辩？谁最会口才？是雄辩的口才，律师最会，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这些人呢，他们是口才非常，他们可以说是雄辩专家。那对他们来讲，这些人不光是口才要好，而且思想要快，所以思想非常的敏锐，所以常常这些人他们就辩赢。所以辩赢所代表不光代表他的口才，也代表他思想的反应。那有的人就是慢一点，是不是？他稍微要慢半拍，然后想着哦才想过来。其实很多人老是想过来，人家讲笑话，人家都笑满台都笑都笑出眼泪了，他还不拉倒，等着过了半夜回来哦才笑起来。所以他笑比别人要慢很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谁呀？啊，腓力就这样。所以腓力你看好了，他不能跟别人辩论，他辩不来，他没有那个力量，他反应没有那么快。所以呢等到拿撒勒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拿但业是从拿撒勒那一代来的，拿但业是从迦拿来的。这个拿但业迦拿拿撒勒离开迦拿根本很近，离开迦南很近很近的。所以到底拿撒勒有几斤几两，住在迦南的人看得最清楚，因为迦南那时候已经是大城了嘛。那么然后呢，这个拿撒勒的确是个小不点的城，那根本根据现在考古学家来看，大概主耶稣那时候最多是五十个人，没有多少人，不超过一百人，所以当然是很小的一个城。而且靠近在迦拿到这个什么到拿撒勒那一带稍微靠近迦拿撒勒那一带，就是今天所谓的红灯区。那么红灯区可以说是道德非常非常败坏，所以这句话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第一面它又小，另一面呢，你如果真的往那条路上走的话，能出什么好？有什么好的？没什么好的。他这话对不对？他这话是对的。所以后来主告诉拿但也说，你的的确确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心里所讲的完全是对，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腓力他自己上了钩了，他自己被主得着了，现在他把福音告诉拿但也，他希望能够得着拿但也。但是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力量？他没有力量，你看见吗？他自己刚刚上钩，他现在怎么能帮助别人也上钩？他自己刚刚被主得着，他怎么也被人得着呢？那感谢主，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你看看，虽然腓力比别人慢半拍，但他有一个很好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你来看。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要忘记，你不要一直和别人讲道理， 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辩论能力，我们不是律师，我们愿意是要赢对方。许多时候你把对方赢了，你把他赶走，你反而把他赶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面前承认，主啊，我是慢半拍的人，我是不会辩论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我辩不过他，在这件事上他可能说是真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你就封口了吗？不是，你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的见证，这个见证你看看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拿但以理书看看我们的主，果然不一样。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要看一看，没有想到就被主得着了。只要看一看，这个本来拿但以理书在海里面，现在也被掉到岸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前面的五条鱼是主怎么把他们钓上来。那么在这里顺便我要提一下，你来看，我要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太多的道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讲了很多道理把对方折服了他信了主，不是。对方信主是因为圣灵做工的结果，圣灵多少年来到他身上工，所以多少年来你看圣灵一直看着他，然后他经过了许多的艰难，经过了许多的环境，然后经过了许多的挫折，有许多话不能告诉别人，所以圣灵在他已经工作，再工作，工作，再工作。现在他需要听见的一句话不是什么大道理，他只要说你来看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稍微说一下。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他是化学诺贝尔奖金得主，他的名叫 Pauling。 所有认识 Pauling 都知道他在化学上有很重要的贡献，他的确在化学界没有话说的。但是呢， Pauling 有一点跟我们一样，常常感冒。这感冒了以后呢，那么尤其美国人一感冒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非常 miserable， 非常的悲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哎，这个在那个时候 Pauling 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要想办法来对付这个感冒。那么所以呢他就拿自己做实验，所以他就吃维他命 C。 这维他命 C 还不是普通量的剂量的维他命 C， 它是一个 gram 一克的维他命 C， 每天都吃维他命 C。哎，结果没有想到，他慢慢的，哎，这个就很少生病，很少有感冒。那个时候，如果你要问他，你说到底是什么道理啊？只要你吃了维他命 C 以后，你就可以不感冒的。哎，他说道理我讲不出来，但我指你来看，你看你现在我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你知道有两种医生的，有一种医生呢，一生病也吃药，一种生病也不要吃药。哪一种医生生病一定要赶快吃药呢？就是全科的大夫。他如果看很多病人一天到晚这个人是感冒，那个人感冒都是小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他如果一感冒要赶快吃药。为什么？如果你不吃药，你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病人一看就跑掉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吃药。那么哪一种医生这个你就是感冒也不要吃药呢？是麻醉科大夫。麻醉科当然不要吃药啊，因为这个根本他这个病人被看不见了嘛。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你，这是你来看的原则，你明白吗？现在问题就是说，我说不上来，我根本不懂为什么我吃了一克的一 gram 的维他命 C， 结果我好像我就很少，我想不上来。但你来看，我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一天到晚身体好，健朗的很。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起头 Pauling 讲不出道理来， Pauling 也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拿诺贝尔奖金的，大家很稀奇。问题就是你来看我也来看，你来吃我也来吃，慢慢的医生才那里研究，哦，原来是跟人的抵抗力有关，维他命 C 原来可以增强人的抵抗力，然后有一些道理出来了，有一些论文出来了，然后最后呢医生的建议里面说好了，那么你最好也吃维他命 C。那弟兄姊妹， Pauling 是跑在医生的前面讲道理，医生最懂的道理。但是现在医生有一个道理他不懂的，就是说你吃了维他命 C 你的病就好了，你的抵抗力就强了。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有的道理我不会懂，但是从前我是瞎眼 现在我看见了。从前我没有平安，现在我里面有了喜乐。从前我觉得我依靠我自己，从前我觉得我很能干，从前我觉得我是个强人，但等着有一天到了一种环境临到的时候，我发现我是那么的无助，我是发现那么无奈，我几乎觉得我是在宇宙中的孤岛里面的孤儿一样。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就说，主啊，你救我。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的人生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我说什么道理，我说不上来，但你来看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刚刚七天，你看看都怎么夺得着这些鱼，我们就已经能够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好，那么在这五天里面，不要忘记，主是把自己显现给他们，让他们看见说他们是我们的主，是救主，神的羔羊。所以等到施洗约翰再度看那这神的羔羊的时候，是他们决心的时候，他们跟随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传道来的。所以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在那里传道，指着主耶稣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结果约翰跟安德烈听见。所以到了第二天，他们受了感动，因为你看见一个传道的人在那说，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一个传道的人都被他吸引住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老师是你所佩服的，这个施洗约翰是你所跟随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受了那个影响，受了那个感染。所以呢，最后他们就撇下他们最亲爱的老师，撇下他们日夜在一起的施洗约翰，他们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了这个福音有一个力量，就是因为听见了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使约翰跟安德烈听见了神的羔羊，就是因为听见了，所以他就和他的先生分手了，就是因为听见了，他和他的老师分手了，就是因为听见了，所以施洗约翰失去了最得意的两个美食。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施洗约翰就衰微了，他就兴盛了。那我们一生不就是愿我衰微，愿他兴盛吗？也就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得着了两条鱼。但是不止如此，等到这个安德烈，等到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大家都知道无花果树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这个故事，就叫你想起人刚刚堕落的时候的故事。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亚当吃了禁果，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天就起了凉风。然后呢，他们一听见神，结果呢，他们就一听见，结果后来他们这个吃了无花果树以后，就看见吃了禁果以后，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结果就看见自己的眼睛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觉，然后他们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盖他们，编着裙子来遮盖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的特点在哪里？无花果树它的叶子都很大很大，所以呢，等到你真的躲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那无花果树可以做你的遮盖。所以有的人就在无花果树下默想，有的人在无花果树下读书，有的人在无花果下做这个做那个。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怎么办呢？他需要救恩，那怎么办？他就想修桥补路，用自己的办法，然后就做，用无花果就变做裙子，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宗教。但等到天起凉风的时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不能遮盖，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神为亚当夏娃用牛皮子做了衣服。为什么？什么叫皮子做的衣服呢？那就是牛和羊需要经过宰杀，必须要流血，然后这个时候呢，亚当夏娃才能够得到适当的遮盖。所以不要忘记，等到我们的主遇见